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26号感恩节这一天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时间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内容还包括俄罗斯外长说土耳其击落他的飞机不会引起战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誓言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力度，教宗方济各呼吁各宗教进行对话以防止暴力。我们还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到底对世界经济有多大的影响，英国一位议员在议会引用毛语录来讥讽对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在感恩节这一天先感谢朋友们对美国之音广播的支持跟鼓励，我们也会继续的尽我们最大力量把最好最新的节目内容呈现给各位听众。现在呢，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斗机看似有预谋的挑衅，但是俄罗斯不会因此与土耳其开战。拉夫罗夫表示，这次事件会让俄罗斯重新考虑与土耳其的关系。他取消了原定星期三前往土耳其的行程，但是与土耳其外长进行了交谈，两人同意未来几天见面。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土耳其外长表示，击落俄罗斯飞机显示土耳其领导人从本质上与伊斯兰国站在一边。与此同时，从那架苏-24飞机上跳伞的飞行员之一星期三抵达了拉塔基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他之前被叙利亚部队官兵搭救，他在那里对记者们否认战机进入了土耳其领空，他说连一秒钟都没有，并坚称土耳其当局在飞机被击落前从来没有向飞机发出警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活动上说，飞机是在叙利亚坠毁的，但是在被击落的时候是在土耳其领空内。其他土耳其官员说，那架飞机曾经进入土耳其领空2公里，并停留了大约17秒，无视土耳其部队在开火前发出的10次警告。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华盛顿相信俄罗斯飞机在被击中前返回叙利亚领空，而有外交人员对《纽约时报》表示，飞机在被击中后越境回到叙利亚。埃尔多安总统说，土耳其战机击落一架俄罗斯飞机只是为了保卫其安全，他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升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日前在白宫会谈的时候呢，承诺要合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不到两个星期前，巴黎发生恐怖分子的袭击事件，导致至少130人丧生。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事件负责。奥巴马和奥朗德这两位总统还谈到了俄罗斯战机在土耳其上空被击落的事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法国总统星期二对白宫的访问，由于土耳其当天稍早在靠近土叙边界上空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而显得黯然失色。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指出，这一事件暴露出俄罗斯行动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奥巴马再次敦促莫斯科把重心放在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叙利亚反政府的温和派上。
Given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鉴于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和俄罗斯对于阿萨德政权的影响力，他们的合作足以帮助拿出一套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方案，使我们能够把注意力重新放在打击伊斯兰国上。
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奥巴马重申美国和法国休戚与共，同时誓言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
This barbaric terrorist group,
伊斯兰国这个野蛮的恐怖组织和他凶残的意识形态对我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不能姑息养奸， 必须将其摧毁，而这需要我们合理完成。
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打击伊斯兰国有必要同仇敌忾，做出共同回应。
从军事上讲，就是摧毁伊斯兰国，不论他们在哪里，并且切断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追捕他们的头目，瓦解他们的组织网络。
奥朗德说，两位领导人同意相应加大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空袭行动，扩大空袭范围，加强情报共享，同时敦促关闭土叙边界，防止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越境进入欧洲。法国总统奥朗德也跟奥巴马总统一样，呼吁俄罗斯将其军事行动集中在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轰炸叙利亚温和的反政府组织上。
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消灭恐怖主义，从军事上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奥朗德表示，他这个星期四前往莫斯科时，将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这个意思。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五角大楼正在研究有关一支人道救援车队星期三在叙利亚城镇阿扎兹附近遭遇空袭的报道。事发地点位于土耳其边界以南约6公里的地方。路透社发表的视频画面显示，车队的卡车在巴布埃尔萨拉姆过境点起火燃烧，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卡车属于哪个组织。媒体和监督组织说，空袭造成3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据信轰炸阿扎兹附近地区的是俄罗斯战机。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以往24小时内没有在该地区发动空袭。他表示，将继续关注局势发展，以确定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一天前，一架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战机击落。土耳其说，俄罗斯这架苏-24战机进入土耳其领空，并对多次警告置之不理。俄罗斯则坚称，这架战机从来没有飞离叙利亚领空。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说，将在叙利亚西北部拉塔基亚省的俄军基地部署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该基地距离土耳其边界只有50公里，而苏-400导弹的射程是400公里，而且精准度非常高。一名美国官员对法新社说，俄罗斯这个举措引起美国军方的严重关注。那么目前呢，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努力结成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以击败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的目标。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星期一表示，法国首次对伊拉克城市拉马迪和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空袭。有关官员表示，4架法国战斗机从地中海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起飞，然后兵分两路。巴黎的袭击造成了130人死亡。法国此后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猛烈轰炸。
我们的目的就是削弱伊斯兰国，然后永久性的摧毁它。要削弱它，扭转形势，就要攻击指挥中心、后勤中心、储存中心和训练中心。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只是空袭还不足以遏制恐怖分子。
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地面力量。俄罗斯承认他最近的空袭不够有力，没有达到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与伊朗高级领导人会晤，讨论了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支援的问题。莫斯科和德黑兰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盟友，而美国和欧洲国家则希望阿萨德下台。阿萨德没有表现出要卸任的意愿，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他在叙利亚的未来计划。
对我们和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叙利亚宪法以及整个体制，还有整个国家应当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反对宗教，政教分离意味着在我们的体制中有宗教自由，可以包容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教派信仰者、所有的民族。
一些叙利亚人希望巴黎发生的袭击能够激励国际社会努力打击伊斯兰国。
欧洲国家开始看到恐怖主义也到了他们那里，尽管在他们的国家内部没有极端派团体。
现在还不清楚法国总统是否能让观点不一的国家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马里首都巴马科一家酒店在上个星期五遭到了恐怖袭击，之后呢，马里全国哀悼三天。这次的袭击事件标志着这个西非国家暴力风潮不断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美丽·约布从巴马科发来的报道。
11月20日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几天后，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仍可看到痕迹。袭击造成至少19人死亡。美国大使馆合同工特里·肯普回忆说，枪击开始后，他躲在了桌子下面。
三名恐怖分子进来开始射击，他们就站在我旁边。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我知道他们会把帘布掀起来的，那我死定了。
但是他们没有，肯普活了下来。死难者包括中国公司高管、俄罗斯航空公司雇员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公民。这座酒店是城内最高档的旅店之一，是外商和外交官喜欢光顾的地方。袭击发生几天后仍有未解之谜，袭击的幕后凶手仍然未知。有两个武装团伙声称对袭击负责。巴马科大学教授伊萨·恩迪亚耶说，
每个团伙都声称在幕后策划了袭击，所以当局要承认他们的存在，承认他们有造成伤害的能力，不管有什么谈判都要把他们包括进来。
过去几年来，马里的武装组织数目不断增加。2012年，马里北部被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圣战团伙占领，法国出兵把圣战分子赶走，但暴力并未止息。目前至少有五个与基地或伊斯兰国有关的武装组织在这个西非国家的各个地方制造暴力。这次巴马科袭击事件是今年的第二起，证明原先局限在马里北部的暴力已经扩展开来。马里总统凯塔在袭击事件后走访了酒店，他呼吁全球动员。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也发生在巴黎，也针对莫斯科，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和联合我们的努力来面对挑战。
自从去年以来，法国已经在马里和邻国部署了3000多名军人，以应对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驻马里的联合国维和使团有近13000人，是世界上第三大维和部队，也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任务之一，已有50多名蓝盔战士丧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艾米丽·约布巴马科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教宗方济各在肯尼亚首都对本地基督徒和穆斯林领袖说，他们彼此之间必须要进行对话，防止激进化，以及防止以上帝的名义实施暴力。教宗在内罗毕的梵蒂冈外交使团驻地举行的本地各宗教领袖会议上说，各宗教之间展开对话是必须的，而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他提到肯尼亚近年来发生的几起激进伊斯兰教徒袭击事件，包括今年4月导致150人丧生的肯尼亚东北部加利沙大学袭击案，以及造成67人死亡的2013年内罗毕西门商场袭击案。教宗这一次出访的重点之一就是争取弥合所有宗教信仰者和种族之间的隔阂。在肯尼亚总统官邸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教宗指出，贫穷和不满会滋生恐惧、不信任和绝望，而这些因素又会导致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肯尼亚经常发生青年党激进组织恐怖袭击事件，而中非共和国则是陷于教派暴力之中。有人就问教宗，他在访问期间是不是担心可能发生暴力？教宗回答说，他更担心的是蚊子。预计教宗访问期间将阐述帮助穷人、赋予年轻人希望、保护环境以及建立良政等问题。星期四，教宗将会晤当地天主教以及其他宗教的领袖，并且将在内罗毕大学主持弥撒。此外呢，他还将会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员。在另外一方面，东南欧跟中欧的领导人他们誓言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该地区的难民危机。目前难民危机已经使欧盟穷于应付。议会领导人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举行的年度峰会上做出上述的表示。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出席了峰会。峰会结束后发表声明说，移民危机成为前所未有的人道及安全挑战， 有关国家需要进行对话，并且达成协议，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来自中东跟北非的难民潮导致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出现紧张局势，并且使这些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和安全挑战。确实，欧洲现在正在为每天涌进的难民头痛，尤其是巴黎恐怖袭击使得问题更加的复杂。一些国家选择关闭边界之际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5号这天就特别呼吁欧洲国家要团结一致，共同应对难民危机。古特雷斯还强调，引进企业界直接参与人道救援事务，将可以更有效地来协助难民做出贡献。另外一方面，日本有一家公司宣布向涌向欧洲的难民提供援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古特雷斯25号在东京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欧洲必须建立一个机制来处理难民危机。
欧洲绝对有必要采取行动，绝对有必要趁现在冬天来临、难民稍微减少的时机，建立一个机制，以便能在2016年更有效地处理这个难民危机。
欧洲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德国至今已接收大部分今年预估会抵达欧洲的大约100万难民。法国总理瓦尔斯25号对一家德国报纸表示，欧洲国家接收难民的数量已经达到最大极限，无法再接受更多难民了。对此，古特雷斯说，欧洲需要有一个更有组织的办法来控制人道主义危机。
These would be manageable if it had been managed. But to be managed, Europe would need.
如果一开始就好好处理，它就能被管控住。不过现在要管控好这个危机，欧洲必须团结，并有一个一致的反应。从难民进入的入口点开始，在那里就必须具备大量接收能力，有足够的过滤审查，甚至必须考量到安全问题。然后再将需要被保护的人分配到所有欧洲国家。如果一开始就以这种有秩序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种几个月来每天5到7千人通过巴尔干地区混乱的戏剧性流动了。
古特雷斯和日本迅销公司首席执行官刘景正一起受访。刘景正创立了一个慈善项目，将回收的衣服捐给全世界难民。古特雷斯也呼吁民间企业更直接地参与人道主义行动。
很清楚的是，人道主义机构无法再这么做。建立民间和公家机构的伙伴关系，引进企业界来处理难民危机，不仅能让我们更有成效，也不仅是让他们提供专长，而是促使企业界能更直接地参与人道主义活动，对于我们处理现在正面临的急剧增加需求，根本是一个绝对有必要的做法。
刘景正也表示，全世界都必须为这些年轻难民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协助。
18歳以下の方が半分以上いらっしゃる。
一半以上的难民都不到18岁，他们都是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国际社会有义务支持这些年轻人，不仅是能生存而已，而且还要协助他们未来能够自立。
世界の僕は責任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よ。
旗下拥有优衣库和极优品牌的迅销公司25号宣布，它将在原有的一个难民衣物捐助项目外，另外提供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和冬装给抵达欧洲的难民。迅销公司说，在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下，它已通过其全商品回收再利用项目，对全世界包括中东、叙利亚在内的难民捐赠衣物。这家日本服装厂商鼓励他的所有顾客将二手衣物带到他在全世界的店里捐给难民。联合国难民署说，迅销公司已经对在37个以上的国家被迫流离失所的成年男女及孩童捐了超过1000万件的衣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世界领导人将在本月底在巴黎出席气候变化大会的开幕式，现在有几个拉美国家希望看到真正的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并且准备全力推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瓦尔卡的报道。
本月底，全球150多位首脑将齐聚巴黎，届时他们将会起草一份新的全球协议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们将会带着几项旨在阻止森林砍伐、增加废物回收和加强绿色环保教育的倡议出席会议。山峦协会的哈维尔·斯华伟相信，拉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走在世界前列。
实际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对应气候变化。
不过，环境专家贾森·科尔门纳雷斯说，尽管拉美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不少成就，但该地区还有许多努力要做。
我发现拉美政府在政治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采矿和砍伐森林在继续，这些都导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多数拉美人期望巴黎会议有所结果，他们希望会议达成一些协议，阻止气候变化产生的毁灭性后果。
政府做得不够，许多国家都有大批旧式车辆，这就是汽油消耗量很高的原因。
但是在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里，我们看到更多的努力被投入到建设高速公路，而不是减少汽车使用量。
斯华伟希望美国在会议上发挥领导作用。
现在我们美国是领导者，所以我们拥有目前的道德高点，让我们前往巴黎，并期望发生真正的改变和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不过，维吉尼亚州拉美裔共和党党团主席赫纳罗·帕德洛里亚斯认为，气候变化还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证实，他还质疑了奥巴马政府的绿色倡议。
这和科学没关系，这是政府控制工业和人们的生活。我认为仅仅凭电脑模拟预测的，或者说企图预测的100年后发生的事情，就破坏工业世界的经济，这不值得。
巴黎会议的目标是找到避免气温上升2摄氏度的方法。科学家们预测，这上升的2度可能带来气候变化的最坏后果。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妥协和有效的环境政策。美国之音阿瓦尔卡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法庭露面，因为对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个所谓的罪名被判刑7年，提出上诉。这项判决受到了呼吁言论自由的人士还有外国政府的批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外警备森严，法庭闭门听案。高瑜的律师尚宝军无法就法庭程序提供任何细节，不过他说71岁的记者高瑜的健康状况似乎稳定。尚宝军说他不排除刑期会被缩短的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毕竟上诉案件它就3个结果嘛，维持原判或者改判啊，就这2个结果。维持原判通常它就不开庭了嘛。
尚宝军预计星期4会公开宣判。今年早些时候，高瑜因据称把中共内部文件泄露给某外国媒体而被判处7年徒刑。高瑜被控泄露的这份文件警告要注意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对中共控制社会所造成的威胁。高瑜以大胆敢言出名，他今年被判刑已经不是当局第一次指控他泄露国家机密了。1989年天安门抗议运动后，高瑜就曾被监禁了1年多。在更近的一次案例中，他在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25周年期间被拘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后，加紧了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维权人士和批评政府的人士不断遭到监禁和判刑。虽然中共号称要推动法治，但当局近来又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了律师群体。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引发了全球广泛忧虑，以中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贸易伙伴中，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一些国家已经深深感到寒意了。曾经被称作是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会不会因为增速减缓而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呢？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前不久，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次关于中国增长转型的讲座中，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催生大量的灾难论调。但是这位目前任教于北京大学管理学院的经济学者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大家将会一而再地听到中国经济放缓到一定程度，那对于世界将是个灾难，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是胡说，我们在80年代也这么说过。日本世界增长的引擎是需求，而中国并不提供需求，而是有着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佩蒂斯说，需求才是增长的引擎，而中国的内部需求尚未达到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水平，自然也无法刺激其他经济体向其出口商品。但是中国经济在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其能源和资源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庞大，因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全球能源需求，也带动了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向好。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需求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持。当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之际，中国的进口需求也随之骤降。最近的贸易数据显示，2015年10月，中国的进口额与去年十月相比下降了近19%。中国对能源和资源的巨大胃口曾经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推动了能源和原料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减缓、进口需求骤降时受影响最为直接的，也当然是这些贸易伙伴。随着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跌，一些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增长也随之放缓，甚至陷入衰退。不过，中国经济放缓的全球性影响尚未对欧美发达经济体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李博士近日在其任客座高级研究员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谈论中国经济时，谈到了美国何以未被中国的经济放缓拖下水。他说，
If you look at the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right, most of it is processing trade. So American firms,
如果你看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大部分是加工贸易。美国公司在中国建起制造工厂，这些工厂在中国和亚洲组装产品，然后再运回去卖给美国人和欧洲人。如果中国放缓，出口制造业部门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多数是外部投入的。
约翰·李提及的另外一个使美国免受中国放缓拖累的因素是，中国并非美国的商品主要进口国。他说，
It'll be different if China was a major market of end demand.
如果中国是美国公司的主要市场和需求来源，情况或有不同。中国有许多美国公司，像在那些重要市场一样，但是出口制造业以外的中国市场仍然是封闭并受到保护的。
约翰·李说，许多美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其产品的重要的潜在市场，但基本上没有像大多数美国公司设想的那样成为现实。因此，中国并非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经济的动力和美国公司的利润之源。近期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分别发布的全球展望报告都不看好近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而从危机中艰难复苏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则成为全球增长的亮点。与危机期间相比，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出现了逆转。尽管增速减缓，服务业的逐渐的壮大相当的引人注目。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曾以此批评说，那些对中国经济减速及与之相关的进口下滑的担忧完全是夸大之词。他强调了中国服务业所表现出的韧性。数据显示，中国的服务业的确成为相对强劲的增长推动门类。它在过去四个季度中增长了11.9%。中国服务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44%扩大到最近一个季度数据显示的50%。服务业的增长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但是其增长是否能够弥补工业部门增长严重减缓导致的进口需求下跌的缺口，进而惠及其贸易伙伴？ 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11月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看到，有兴起势头的中国服务业因其市场封闭及其进口需求度较低，尚无法弥补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该报告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分别与进口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分析，分析发现工业部门的产出与进口额之间有关联，而服务业产出与进口额之间则没有表现出相关性。因而报告得出结论说，中国进口近期骤降很可能是工业部门增长极为乏力所导致，而表现相对强劲的服务业的增长却无法弥补中国在大宗商品进口下跌形成的缺口。虽然对于出口商而言，服务业增长1美元还抵不上工业部门损失的1美元，但是该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进贸易模式经济活动的变化更为重要。随着经济转而服务于内部的需求，不再依赖出口推动增长，因而从中期看，中国的服务业在增长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应当更为有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北京的雾霾问题一直让人非常头痛，不过呢，自2015年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得到了一些改善。不过专家认为，在空气污染的治理方面，中国依然是任重道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消息是，中国的空气质量在2015年得到了改善。坏消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空气质量仍然糟糕。最近，严重的雾霾在多个城市引发了警报。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是重点，环境问题却被忽视。今年迄今为止，在中国政府承诺将严格控制空气污染后，中国的环境问题有了轻微的改善。绿色和平组织的董连赛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从数据里确实看到了中国的空气质量确实有改善，但是中国政府应该提出更激进的、更强有力的措施去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中国的空气质量被认为是每年造成100多万人死亡的原因。在冬季，取暖导致煤炭使用量上升，雾霾尤为严重。美国之音沃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乌克兰准备要购买中国的猎鹰式教练机。中国的这种战斗教练机如果被用在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的话，势必会引起各方的关注以及俄罗斯的高度反应。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多家乌克兰媒体引述国防部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乌克兰与中国已经达成初步的一致，乌克兰将向中国采购 L-15 猎鹰高级教练机，这种教练机也可被用作轻型战斗机和攻击机使用，由中国南昌的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目前尚不知乌克兰将采购的具体数量以及交易的数额，乌克兰国防部也没有透露细节，但这批教练机将安装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生产的引擎，机身在中国制造好后，在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飞机制造厂组装。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的 L-15 与俄罗斯的雅克130教练机相似，都装备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的引擎，但与亚音速的雅克130相比，中国的 L-15 是超音速教练机，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来说是很好的选择。皮亚同时间说，因为他们在购买中国飞机时可以同时支持乌克兰本国工业，比如使用乌克兰的引擎在乌克兰组装。乌克兰本身不生产战斗教练机，任何情况下乌克兰都得从国外采购。由于政治原因，乌克兰无法购买俄罗斯的雅克130，而购买其他外国的战斗教练机等于是支持外国生产厂商，只有中国的 L-15 是个例外。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刚爆发时，乌克兰曾出动空中力量，但包括运输机、攻击机和 和直升机在内的一些战机被击落后，乌克兰停止在前线的战场上动用空军。目前还不知道乌克兰是否会把中国的 L-15 用于战场，而俄罗斯又将对此如何反应。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一年多前曾有一把退役的战斗机廉价出售或是赠送给乌克兰，但由于后勤支持和保养以及其他方面的开支庞大，都被乌克兰拒绝。乌克兰媒体说，与中国的这笔交易能够帮助乌克兰不用花费太多的支出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空军力量，特别是乌克兰现在非常短缺对地攻击机，而 L-15 可用作攻击机使用，对攻击机的急需使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极其重要。乌克兰原本计划明年就开始组装 L-15 战斗教练机，但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同中国商讨敲定。学者皮亚图什金说，乌克兰自己有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在与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武装力量战斗时是否会使用中国的武器，这主要看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飞机时具体提供哪些武器系统和其他装备的配置。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完全依靠用作训练飞行员的 L-15 也不是明智的选择。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如果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可能必须对此考虑。皮亚图什金说，也不排除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战斗教练机时主动设限的可能，比如考虑到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中国可能会要求乌克兰只把中国的飞机当作教练机使用，而不能用作战斗机或是攻击机。皮亚图什金说，中国战斗教练机如果出现在乌克兰东部战区，肯定会引起各方的关注，但不管怎样，中国教练机打入国际市场，这对同样积极对外推销雅克130的俄罗斯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俄罗斯的教练机正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许多从俄罗斯无法得到或是俄罗斯不愿意提供的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中国与乌克兰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乌克兰向中国购买武器装备还是头一次。虽然乌克兰转向西方，国内去共产主义化的活动正积极进行之中，但与中国的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却仍然非常活跃。除了这笔战斗教练机的交易之外，乌克兰正同中国谈判，希望中国能帮助建设核电站。中国在乌克兰核电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的西乌公司，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也越来越大，乌克兰的各种农产品正大量出口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英国议会下院星期三一次有关预算的辩论上，毛泽东语录小红宝书突然现身了。这是工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麦克唐纳用毛泽东语录讽刺现任政府对中国投资的依赖。不过呢，他的举动也招来了对手的批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英国议会下院星期三的辩论上，在野的工党议员、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批评属于保守党的现任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要把铁路等服务所有权交给英国人民，而大臣先生要把它出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麦克唐纳把奥斯本称为奥斯本同志，然后掏出一本红宝书。
让我们引用一段毛语录，这在本议事厅还不常见。这段语录是，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的学，老老实实的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然后麦克唐纳把这本旧的红宝书丢给了财政大臣奥斯本，这番举动引起一片哄笑声。财政大臣奥斯本翻着红宝书调侃说，
哦，这还是一本有个人签名的红宝书呢。
他接着反唇相讥。
问题是影子内阁里一半的人都被下放接受再教育去了。
芬奇认为奥斯本这番话指的是科尔宾今年成为工党党魁后造成的党内分裂。麦克唐纳的举动招来了很多人批评，他的发言人说用红宝书念毛语录只是个玩笑，但批评者认为即便开玩笑，在议会引用毛泽东语录也是不恰当的。有英国政治人物批评说他援引的应该是纳尔逊曼德拉、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政治人物，而不应该念一个共产党人的语录。英国影子内阁是在野党为准备上台执政而预备的内阁班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将要连接中国大陆跟香港的新高速铁路引来了批评之声，反对者指责中国政府计划将大陆的警察驻扎在香港的火车站。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计划中的连接九龙和广州铁路的西九龙总站预计到2018年才会开通，但本周有香港官员证实中国安全官员将被允许在车站内执法。批评人士说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承认会有这种安排，这引发了对于哪些法律将在车站执行的疑问。此举是否标志着对长期以来指导北京和香港关系的一国两制原则的违背？这个计划立即遭到香港立法会成员的强烈反对，并誓言要抵制。左翼政治活动人士绰号长毛的议员梁国雄说，
问题是如果他们让中国官员执行他们的法律，那么这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和宪法问题。
在北京与相关部门会谈后，袁国强说，
为了解决联合驻扎的问题，未来大陆警察将不可避免的要能够在西九龙总站执法。
他说这将使综合检查站比法国和英国之间相似的欧洲之星列车检查点更复杂，但袁国强试图安抚批评者说车站的法律将按照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原则。他说双方政府之间的讨论将在明年初举行。梁国雄的许多同事包括陈伟业都认为此举明显违背了这两个原则。
如果中国政府被赋予了在香港执法的权利，香港人的权利将以某种方式被侵犯，我们的整个体制将变得混乱。
与中国大陆非常不同的是，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法律框架基于英国的普通法，其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这引起了对中国官员将在香港车站执行何种法律的疑问。陈伟业质疑说，如果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在西九龙总站举行反中示威，就是违反大陆的法律，但却不违反香港法律，那该怎么办？批评人士说，这样的法律也可能会破坏香港的自由，为中国安全人员在香港执行任务创建先例。公民党副主席、独立公共政策智库公共专业联盟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李广德说，
一旦你有了法律依据，那么同样的原则和安排蔓延到香港的其他地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李广德指责香港官员与中国方面阴谋策划，迫使香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接受中国执法。他还说，在本周的事态之前，中国全国人大的方案一直是在大陆的深圳市设立一个检查站。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引起地区紧张之际呢，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总统马英九预定要在12月搭乘军机到太平岛进行视察，以宣示主权。台湾总统府对此表示，从来没有排除马英九总统到太平岛去视察，不过呢，日期还没有确定。分析人士说，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是牵动着美中台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24号援引国安人士的消息报道说，马英九总统预计12月12日搭乘空军 C-130 运输机前往太平岛视察。报道说，台湾在太平岛上新建的码头和机场整建工程预定12月完工，马英九总统将于12月12号前往太平岛视察，宣示台湾对太平岛的主权，并且在岛上重申他所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议。届时如果码头完工，马英九将同时主持启用典礼。 报道还说，如果马英九登上太平岛，他将是继陈水扁2008年2月登岛之后的第二位台湾总统。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说，马总统早已表示太平岛是台湾领土，当然不排除他到太平岛视察。不过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表示，没有相关信息无法说明。外交部长林永乐同日也在台湾与菲律宾完成签署渔业协定的茶会上表示，外交部没有涉及相关安排，他无法评论此事。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宣示主权，引发区域紧张不满。荷兰的国际法庭正在审理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美国则以军舰自由航行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因此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是一个敏感复杂的问题。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冠雄不久前在华盛顿一场有关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台湾与中国有相同的主权主张，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牵动美中台三方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王冠雄说，
美国希望台湾在这一个 U 型线的立场上面能够多做一些澄清。那但是呢，我觉得就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这个澄清不澄清，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因为现在台湾也很必须要小心的在处理台美之间的关系，以及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两岸关系啊。所以对于南海这个议题，虽然说是感觉起来有点遥远，但是它势必一定会牵动着这个双方关系的这种变动跟影响，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很快可以解决的一个议题。
太平岛距离台湾本岛大约860海里，是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最大的岛礁，在台湾控制之下。太平岛最近新建完成的一座全自动无人看守灯塔，以取代屏东的鹅銮鼻灯塔，成为台湾最南端灯塔。台湾航港局说，太平岛灯塔进一步彰显台湾在南中国海主权，可以供商船和渔船使用，与中国已经启用的华阳礁、赤瓜礁距离远，不会受到影响。此外，尽管台湾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重叠领土主张，过去双方渔民经常为捕鱼发生纠纷，不过在2012年发生广大星28号台湾渔民被杀害事件后，双方政府为避免冲突、保障渔民安全和捕鱼权益，已经在11月5号签署一个渔业执法合作协定。不过对于台湾渔船是否可以在距离菲律宾领土12海里到24海里的临街区捕鱼，彼此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将留待明年上半年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再进行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跟菲律宾在日前签署了有关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的协定。台湾外交部长说，这个协定体现了台菲双方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的决心，也是台湾总统马英九南海和平倡议的最佳例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星期三在外交部举办的完签茶会上说，渔业纠纷一直是台菲关系中难解的议题，在广大星28号事件后，凸显双方必须在渔业议题及海事纠纷执法问题上进行合作。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理事长裴瑞兹及代表白希里和其他驻台使节代表出席了这次的活动。林永乐说，
其实这个 MECO 他整个几乎董事会他们有7-8个人都来了，也表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重视。那我觉得他，我也讲了，事实上主席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双方面的这个合作，我觉得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基础，要建立这样一个互信，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去这个预防这些渔业相关的议题，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制，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良好的基础。
台湾与菲律宾11月5号签署了台菲有关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内容达成3项共识，包括避免使用暴力或不必要暴力，建立紧急通报系统及建立迅速释放机制。双方还成立了技术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的成员级别也都是由台菲双方对等组成。林永乐说，
其实主要大概就是渔业署跟他们的渔业局这个局长或者副局长的层级，那我们是署长或副署长的层级，但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像这个海巡署，那另外就是我们外交部相关的工作人员
有关临界区的问题，由于台菲双方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关争议将交由技术工作小组会议继续讨论。林永乐解释，
在明年元月份的工作小组会议里面，会针对这些还没有达成共识的地方，会再做进一步的协商。
台菲有关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历经2年多的时间磋商达成。台菲渔业技术工作小组会议已经在11月5号签署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林永乐说，接下来的第二次会议将在明年1月举行，与会部会将包括海巡署、渔业署和外交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在阿根廷执政12年的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她下台了，现在选出了新的总统。那么新任的阿根廷总统上任以后，她是不是还会继续前总统跟中国那么样热络的关系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采访了拉美问题专家，谈到了新总统可能的对华战略。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阿根廷22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反对派变革竞选联盟候选人、现年56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毛里西奥·马克里战胜左翼执政联盟胜利阵线候选人丹尼尔·肖利，当选阿根廷总统，任期4年，政权交接预计在12月10日。反对党变革联盟的胜利结束了以现任女总统克里斯蒂娜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对阿根廷长达12年的执政历史。期间，克里斯蒂娜与中国关系进一步密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阿根廷，克里斯蒂娜2015年2月访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大单。马克里获胜后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一个时代的变迁。阿根廷将如何改变？达图姆政策分析机构的拉美问题学者拉斐尔·西梅诺对美国之音说，他以极大兴趣关注阿根廷大选的结果。他说，克里斯蒂娜是拉美国家中少数同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之一。谈到阿中关系的实质，他说，
阿中关系看似属于经济关系，但是一定程度上还是政治关系，或是意识形态关系。弄清阿根廷发展方向将令人兴奋，现在那里的领导终于更迭了。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阿根廷眼下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高企，民众生活压力增加，迫切希望经济复苏。从选举结果看来，马克里提出的我们一起改变得到了多数选民的响应。美联社说，阿根廷新总统声称他是21世纪发展的领导人，不会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执政时期的阿根廷贪污腐化严重，民众厌倦政府，希望变革。艾万·埃里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新总统可能首先重塑与传统伙伴国的关系，进而调整对华关系定位。他说，
我认为新总统的政策将会同过去极其不同，他会重新把阿根廷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投资者连接起来，重塑巴西等传统伙伴国的关系。阿根廷还会在传统构架中加强与太平洋联盟国家的协调。
不过埃里斯教授说，企业家出身的新总统不会摒弃中国，只是不会把中国作为唯一依靠的对象。他说
I believe that Argentina will continue, however, to pursue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business.
我认为阿根廷将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合作当然是在一系列商业领域，最重要的是刚刚签署的价值140亿美元的核反应堆项目，以及圣克鲁斯河上的两项庞大的水电项目等等。因为马克里毕竟是企业家，其父也是企业人士，同中国关系密切。我认为阿根廷只是不会将自己孤立起来，只寻求对华关系，这是克里斯蒂娜政府所指引的方向。
报道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马克里将成为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理念最自由的总统，有望使阿根廷摆脱民粹运动的束缚。马克里政治上中间偏右，主张放松资本控制，减少贸易限制，以赢得投资者的信心。他尤其希望美元流入阿根廷经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火鸡是少不了的菜肴，可是一些贫困社区很多家庭买不起也没办法做。纽约有一个民间团体就为低收入家庭想出了下面这个办法，请听张真的报道。
感恩节前一天，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处居民区，几个年轻人在院子里架起了两口油锅，把一只只十几磅重的火鸡放进去油炸。负责组织策划的约瑟夫·索拉诺是一名建筑承包商，他和两个弟弟罗比和阿尔弗雷多创立的索拉诺家庭基金会是当地的一家民间慈善机构。这两口油锅将在感恩节前炸好上百只火鸡，这些火鸡将成为当地大约400户低收入家庭感恩节大餐的主菜。索拉诺说，以前我们每年都派送冻火鸡，但是很多人会把火鸡退回来。我们发现这是因为他们家里没有可以烤火鸡的烤箱，所以3年前我们启动了炸火鸡行动，把做好的火鸡送给他们。这些家庭大多数有微波炉和电炉灶等炊具，只需要把鸡热一下就可以和家人分享了。炸火鸡派送行动受到了两位当地官员的关注，纽约市公共监察官拉提夏·詹姆斯和首席财务官斯考特·斯特林格亲自到场表示支持。
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和他们一起服务社区，为弱势人群提供服务是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纽带。纽约是世界上财富最集中的城市，但每天晚上这座城市有60000人无家可归，其中1/3是儿童。所以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组织，都需要尽其所能帮助弥补这里的贫富差距。
火鸡陆续炸好以后，由索拉诺和其他工作人员开车分批送到当地教堂开办的4家食品救济站。
We're from this community. My family's been here 50 years.
索拉诺说，我们来自这个社区，我们家在布鲁克林已经住了50多年，我们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我们觉得有义务做些事情回馈社区。
An obligation to have to give back.
在圣三一教堂门外已经有居民在排队等候。理查森街的居民玛利亚幸运地领到了第一只火鸡。
我们家里祖孙三代有超过20口人，除了这只火鸡，我在附近的老年人扶助中心也领到一只，这样就够吃了。
在纽约，各类民间经办的食品救济站总共有1000多家。在这座人口将近850万的美国第一大都市，大约有140万人定期到救济中心领取食品。在圣三一教堂领取火鸡的人大多数是拉美裔移民，不过也有例外。帕特里莎是出生在曼哈顿长在布鲁克林的纽约。
好，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